好的，我们现在呢，今天是以佛所书的第二章第三讲哈，感谢主。那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上一个礼拜我们讲到什么呢？与在基督耶稣里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我们一个以佛所书第二章里面一个最重要的重点。我个人认为。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是一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章的一个高潮。这个高潮就是神透过耶稣基督做了一个新人种啊。我们今天会谈到这个概念，这个新人种就是教会。这个教会里面呢，又有一个很独特的特质，就是。你跟我每一个基督徒，你已经在天上跟耶稣基督同坐在一起。那么这一个概念，我个人认为非常非常的让我们每一个信徒啊大有盼望。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到天上去，从天上耶稣基督的宝座上面看整个世界。那这一个地位上，你看的眼界呢，是会非常不一样的。那我打算要开一个小型的特会，我们来探讨怎么样上到灵界的天上啊。可能会在我们以弗所书的一次的讲课上面哈，我还在构思如何的要来做这样子的事情，因为我从来没做过。但是呢，神的灵就一直要这个 push 我往这一方面哈，因为如果说你跟我有一天真的在天上。在往地上看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一定不一样。而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一个追求的人，我们真的要有这样子的企图心，主动的要跟天上的耶稣基督连结，而且要跟他坐在一起。我大概有两次，我的灵真的到上面去，不止两次了，其实蛮多次的，有几次，每一次都是不一样，每一次都有非常深的那种的，以耶稣基督灵与灵的交通，那个灵与灵的交通是有些时候是超越。笔墨可以形容的，因为有些时候，耶稣基督他只要做一个动作，他就把他的手，他跟我一样高啊，他的手就搭在我的肩膀上，他就跟我走几步路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他的心跳跟我的心跳，还有他的那个感觉，一下子就会有那种灵里面的相通。我只有几秒钟而已，但就是单单那几秒钟，就让你回味无穷。因为你在跟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在那一刹那，有一个。很通畅的，就像我们刚才念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就是这几秒钟的时间，那个经历是非笔墨能够形容。但是你有那么样子的经历之后，你更愿意委身在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你会对他所做的事情佩服得不得了，他会 教导你很多东西的，就是在那几秒钟心灵上的交通。你愿意为他放下，你愿意为他做很多的事情。我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有了。好，我们再回到第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与正中他是说，上帝使我们和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坐在天界中，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原文里面是有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所有我们可以到灵提升到天上去，或者是灵提升到远处，好像我现在可以灵提升到你们当中，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才能够做成的。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每一个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面。你在基督耶稣里面，全世界都是你的。哥林多前书，你去好好去看一看啊。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你去慢慢看了，慢慢去欣赏。所以我们一同坐在天上，是借着在基督耶稣里面成就的。那么我们在那很感恩啊，在基督里我们什么都有了，离了基督什么都没有，我们的生命就会枯干。第七节，他要将他极丰盛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述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其实吕正中呢，我觉得翻译的比较好了，他好在将来的世代在基督耶稣里面用词汇向我们证显他的恩的极丰富。这个吕正中是一个广东人，我不知道他这个是不是比较广东话比较讲的比较顺一点，但是它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所以这是它的特点。它的特点就是每一个字它不会放过，它一定要把它翻译出来。所以翻译出来也许不太顺，但是不管怎么样它还是把它翻出来了。那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后来的世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后来的世代就是你跟我了，他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所以如果你去研究教会历史的话，你会发现在各个时代的教会当中，他的恩典何等多何等多。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借着信。这个因着信不是因为，是借着，是 by faith or through faith, not because of faith, 不是原因，是借着信。这个中文的翻译是一百年前的，所以那个时候人看得懂，我们现在的人就 不是看得太懂。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新译本就翻得很好了，他说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 OK, 信心是一个途径，是一个方式，所以我们要从神那里领受他的恩典是透过信心。所以信心就是你的方式。我们所有的在基督耶稣里面要拿到神丰盛的恩典、丰盛的礼物、恩赐、恩膏，你要透过信心。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信心呢、恩典呢、都是神所赐的礼物。第九节，也不是出于行为，就是你的行动啊，或是你的作为，不是你赚来的，免得有人自夸，夸耀自豪。我们也是他的工作，就是他的作品啊，他的创作啊，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创造成的。这个造是创造 created, 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么就讲到为什么神要救你，为什么要救我，他要重新创造一个新的你。所以我们得救不是我们的人不是被改造，是重新创造，是重新在耶稣基督里面创造，好像当时亚当夏娃被上帝创造那样子的创造。但是如今一个新的人类，新的你，是透过耶稣基督里面创造，所以他是创造主。那他的目的是叫我们行善，行善不是 仅仅在我们的概念说，哎，我要做好事，而是做任何讨神或是讨耶稣基督喜欢的事情，就是他喜欢的事情都是好事情。所以也不见得只有什么周济穷人啊，帮助弟兄姐妹 ，no， 任何他喜悦的事情都是好的事情。这个好是从神那里来看的，不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的。所以新译本翻译说，我们原是神所做成的，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创造的。哎，这个新译本就翻得很好，是他创造的，为的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就是神预先所安排的。所以我们很感恩啊，神预备叫我们去行的。神可能会在使用你，特别在某一件事情上，在某一个时段，我们就要去做，去行他所喜悦的事情，那我们就是做好事了。感谢主。好，那么我们今天要从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我们今天要看六节，十一节到十六节。那我给他一个总论总结，就是说外邦人和犹太人的合一，这是一个种族上的合一。我们要成为一个新的人种，这个新的人种呢就是教会。所以前面讲到新人是不是新人，就是从一个死人变成一个行善的人。那么保罗继续接下来讲说，这个死人行善的人的这个整个变化的过程当中呢，他再讲一次，再讲一个从一个外邦人的角度。因为以弗所书是在亚细亚，就是所谓的小亚细亚那个地方，就是现在以弗所那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地方。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跟犹太人是不是同一个种族的。在讲到这个种族之间的冲突，那这个冲突呢基本上也是，如果说你真的要追根究底的话，那也是神造成的。为什么？因为神给了犹太人有一些的规定，造成了犹太人跟其他的民族没有办法相合。我们在神学界里面呢也有人在质疑啊，说哎，上帝，这个冲突是你造成的。就像我们现在在整个的美国的政治界里面，围绕的政治界，不管是哪一个人当总统，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就是中东是火药库啊，那个中东就很容易起冲突，一起冲突就打仗。所以呢，历届的美国总统都是想尽办法要搞定中东。为什么？因为犹太人跟其他的人阿拉伯人合不来，没办法。那有人说啊，这就是上帝造成的。有些的神学家就讲说，那造成这个样子的冲突就是因为犹太人。犹太人为什么？因为犹太人他的宗教是跟人家就是不一样，没有办法合。因为他是敬奉独一的神，他说这个独一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不能有偶像，不能有什么其他的东西。所以现在很多其他的宗教就开始怪了，这都是犹太人的神搞出来的。所以很奇怪的，人的反应是这个样子。甚至连神学院的研究里面都是在讲这一些很奇怪的话。当然了，你说学术的研究呢，我们是很自由的，不过那种思想基本上呢已经是很偏了。你把神的美意、神的善意就讲成好像我们现在的冲突都是上帝造成的。但是呢，我们今天要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上帝已经在2000年前解决这个问题，只是我们现在新约的人到底你有没有看懂这一段。所以这一段圣经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里面讲到了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和解。那今天的以色列还没有归顺耶稣基督，他要是有归顺耶稣基督的话，所有这些的冲突都应该在耶稣基督身上解决了。那一样的，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问题。你是从哪里来的？ 哪一个身份来的，你的文化水平是什么，因为有这个博士，有人才小学毕业啊，有人可以讲各国各种的语言，那有人字都没有认识几个。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个姐妹，她是不认识字的，信了耶稣之后，她才会读圣经。他读圣经读得懂，读报纸读不懂。啊，感谢主啊！但是这么大的差异，对神学的看法，对很多的认知，我们有很大的差异。可是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成为什么？成为一家人。那这就是上帝最伟大的地方。我们现在在美国有这个所谓种族冲突啊，黑人、白人。亚洲人、男人、女人，OK，那这一切的冲突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解决。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要讲什么族裔和平，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以弗所书2:11-16。所以这一段的圣经很重要，感谢赞美主啊！所以你们应当持续的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是第11节。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所以当时他们讲说："哎，你是没受割礼的。"意思其实是有一种歧视性的一个叙述。你没受割礼，我受割礼。受割礼的人会在一起，不受割礼的人呢，只好在旁边。因为什么呢？因为洁净礼的问题，犹太人不能够吃猪肉啊。那些没受割礼的人，意思就是说他们会吃猪肉，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跟他一起吃饭，没有办法跟他们同桌交通，那么无形当中就是变成一个隔阂啊。这个隔阂越演越烈，就造成他们的彼此不往来的。耶稣基督他到撒玛利亚啊。你在约翰福音第4章就看哦，原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没交往的，所以这两个在交谈的时候呢，哎，旁边人看到都会觉得很奇怪啊，奇怪啊，你这个一个犹太人怎么跟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因为他们之间没有交往的，那连撒玛利亚人都这样子，那其他的都更不要说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那种 tension，那种紧张啊。犹太人很难在外邦人当中能够得到他们的这个完全的接纳，他们也没有办法接纳别人，别人也没有办法接纳他们。但是他们就说你是没受割礼的。但保罗他这里讲到说，哦，那是这个名称呢，是那些用人手割礼的所起的啊，所以你这个没有受割礼的。那我们今天呢，在我们的华人世界里边啊，我待会会谈到这方面的事情。12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在生活世界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所以呢，有人说，哎，在外邦人跟犹太人当中呢，有这几点哈，就是第一点，与基督无关啊，以色列国之外。在应许上是局外人，世界上没有盼望，而且没有神，就指出这个外邦人这个污点啊，就是从12节里面这个污点是没盼望的。这个好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跟犹太人就有这个5个没有办法沟通，也没有办法变成犹太人啊。犹太人当然得天独厚了，哇！我告诉你，犹太人可骄傲了哈，因为割礼对以色列人来讲，啊，是代表神赐给迦南全地的约，是肉体上的一个夸口。比如说在创世纪17章哦，就是在割礼设立的时候，如果你读的话，你就知道哈，从创世纪17章第8节，他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第9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我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 我的约啊，你和你的后裔啊，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你们应当遵守。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割礼的约跟土地有没有关系？有很大的关系。哎，所以，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男丁啊都要受割礼，第八天受割礼，为什么？哎，就是上帝跟我们立的约，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割，每个男人啊。很羡慕你们女生的，不需要。十一节，你们都要受割礼，就是割羊皮，这就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哇，这是证据哦，有没有割是证据哦。所以他们肉身上很夸口，哎，我们是割礼的，你们没有，你们没有受割礼。十二节，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后裔以外，后裔之外，用银子买，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天你们要受割礼，家里生的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第十四节很厉害，他说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背了我的约。所以呢，在以色列的那个历史当中，跟他们的所谓的这个祖宗的承传上面，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件不可违背的约，而且是上帝跟他约的。所以难怪有人说啊，这是上帝你造成的。但是这是上帝跟犹太人之间的关系，上帝要跟他立这个约，这个割礼的约，就是说你这个迦南全地是我要给你们的，那你们要在你们的男丁身上，所有的男丁身上都要有这个割礼的约啊！如果没有割礼的，那这个就要从民中剪除哈，因为他背了我的约啊。所以这件事情在以色列的历世历代以来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约，所以男丁生下来第八天就受割礼了，没有办法。每一个人以色列的男丁都是这个样子，没有例外。但这也就是他们一个非常自负夸口的地方。所以你也可以想象，为什么在犹太人信了耶稣之后，他们还是要外邦人要受割礼。你外邦人要受割礼以后，你才能够成为一个以色列的人，你才能够承受神的应许。所以保罗他是用尽全力去反对割礼，反对割礼，反对割礼。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成就了所有律法上的要求。你肉身的割礼不是信心，所以他在那边做了很多很多的叙述，不要把外邦人要重新割礼，割礼又变成回到旧约了。所以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得很清楚，我们不能够再重新回到割礼去。那因为割礼就代表了你要重新的回到旧约。像我们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啊，台湾的也有，中国的也有，美国的也有，说要重新去守安息日，那大概基本上也有一些的问题。我有一题作业啊，要讲讲，如果你有一个朋友一定要过安息日，那你该怎么办？你要怎么样去劝勉他？第二，犹太人非常歧视外邦人的，因为神在万民当中只拣选他们做神的选民，这个盟约就是割礼，这是他们用手所记所做的号记号。所以对外邦人说你们是未受割礼的，也就是说在行动上就不跟对方吃饭，生活尽量保持距离，以免受到污染。这是他们为什么要跟人家分开啊？为什么？因为你吃猪肉，我不吃猪肉，我一旦吃了猪肉，我受到污染，哇，我还不洁净啊，不洁净的时候很麻烦呢、啊。所以呢，就会分开来。那特别在圣殿上面也有位置上面的区别，待会我给大家看一个图就知道了。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民族优越感。那甚至有一个有名的拉比，有人问他们说，那既然上帝拣选的犹太人，那上帝为什么要 制造外邦人。所以那个有名的拉比回答说，哦，外邦人就是因为上帝要预备地狱的材料，也让他火烧嘛。所以啊，这是他们对外邦人的看法，因为他们认为外邦人没有救恩的，他们认为外邦人没救啊，上帝只救犹太人的，这是他们的神学观点。第三，外邦人原本没有真神，没有盼望。的确，从这个犹太人的观点来看的话，那外邦人根本一点机会领受到神的恩典的机会是 zero， 是零。可是呢，神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他就对亚伯拉罕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万国必因你得福。但是呢，神的这个心意呢 ，somehow 不晓得为什么犹太人他没有让万国来领受到神的祝福，反而他歧视外邦人，虽然让外邦人呢也很痛恨犹太人，而不喜欢犹太人，但是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他来了以后，弥补了这犹太人的骄傲跟这个缺失啊。那么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八节讲说，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所以犹太人没有去传福音，没有说万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反而制造了分裂，制造了很多让他们跟其他的民族没有办法相合。因此我们在思想犹太人的时候呢，犹太人他们可能应该做一些事情他们没有做，但是相反的，他们一直在强化他们的律法，以至于他们的律法只有犹太人愿意守，其他外邦人就说这好奇怪。他们并没有消弭他们种族之间的歧见，反而可能还是他们会去咒诅啊那些外邦人。这是犹太人的看法。我们看13节到16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注意这个远离不是说哎呀你好像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我就远离上帝了，哎，那就是远离神。其实不是远离神，因为这个神原文是没有了，我应该把它括号起来，这个神是没有的。你去看那个和合本圣经的时候，那个是一个虚线，是远距离的意思，就是距离很远。Okay， 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面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亲近就是接近的意思。好像呢，从神的角度来看，哦，只有犹太人可以亲近他，因为这是他的选民，所有的外邦人都站得远远的，就距离他很远。所以你说近处的人远处的人，你可以讲近处的人是讲犹太人的，远处的人就讲外邦人。为什么？因为外邦人他是在外面的。那待会我们再看一个图你就知道，这个外邦人真的是外面的。14节15节是非常重要，他说因他使我们和睦，那这个因不是借着的意思，是因为的。所以有些时候读和合本圣经的时候，这个因有些时候是应该解释成因为，所以我特别把它解释成因为。那另外还有一个是借着，是 through 透过的意思，那在这个地方是因为的意思，因为他使我们和睦，或者翻译呢原文作因为他是我们的和睦，就是说 he is our peace， 他是我们的和平、和睦、平安啊。这个和睦其实你应该讲说和平、平安都是同一个字，它使我们平安了。我不知道可以这样讲吧。 OK 和睦、和平、平安都是同一个字。 OK， 那和睦是两个人之间的，平安就是从神跟你之间的平安。那但是我觉得原文这个很重要，因他是我们的和睦， 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之间的和睦。如果你跟牧师吵架，或者说你跟任何肢体有意见，那谁来做和事佬？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之间的和睦。我们之间要是有任何冲突，好，我们彼此饶恕，彼此认罪。哎，我觉得在做牧师15年了，我觉得我跟师母学到一些事情，就是很多时候谁对谁错已经不重要了。这不是说我们不去管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你愿不愿意因为耶稣的关系和睦，这才是重点。当然我不是减低谁对谁错的问题哈，其实我发现到大部分的时候是多少都有一点，只是错误的大小比例而已，但是 也不需要去争这一些。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耶稣是我们的和睦。你跟这个人有冲突，跟那个人有意见不合，可不可以因为耶稣的关系成为和睦？那这个就是教会当中的我们要努力的一个教会可不可以合一， 要看见耶稣是我们的和睦。耶稣是你们的和睦吗？在你现在的教会当中，你可能看到有些人肢体当中有些人不和啦，争吵啦，有些人可能跟传道人 有争吵啦， 不同的事情，但是可不可以因为耶稣成为合一，成为和睦，成为平安，成为和平，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那我给你们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图哈，这是一个圣殿的图啊。因他使我们和睦，原文是他就是我们的 peace， 就是我们的和睦，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中间隔断的墙啊。那这个隔断的墙呢，如果你看这个大一点的哈，这是一个圣殿图啊。这个东门在这个地方，进来的时候，哎，在这个圣殿的外围，这个叫做外邦人院。外邦人院的意思就是外邦人可以到这边，但是呢这边呢有一道矮墙，就是在右边这个图，这个矮墙呢上面的入口处呢，就像这块石碑上面是贴在这上面的，贴在这上面的。那贴在这上面呢，他就写说外邦人禁止入内，违者处死。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外邦人只能在外面，他只能在那边跟神哭求啦，哀求啦。那里面的，你看这个左边这个图哈，里面这个献祭啦、洗濯盆这些东西他看不见，就一般的犹太人可以进到殿里面去。所以呢，你看这个入口处呢，就只有犹太人可以进得去，外邦人不可以进去。所以这个神跟外邦人就脱离关系了，没有关系了，外邦人进不去，没有办法敬拜上帝。这就是拆毁中间隔断的墙的意思，就是说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有这么一道不可以越过的墙，就在他们的圣殿里面，就是这样规定的。所以保罗特别讲说，这个耶稣基督已经把它废掉了，这就是一个划时代的，在当时是划时代的宣告，犹太人跟外邦人没有隔阂了。我们再回到这个第15节，两下合为一，意思就是说这个墙拆掉了，对，有外邦人可以进来。可是那个实际上呢，还是没有的，实际上还是没有的。我外邦人是 suppose 是进不去的， 是不能进去的。那这个圣殿是非常圣洁的，是我们外邦人是不应该进去的，就是现在犹太人他管理的那个地方呢，原本也是不让人家，不让外邦人，不让非犹太人进去，但是因为他现在里面呢有一个清真寺，这也是外邦人，他们都已经进去了，所以你现在到以色列的那个圣殿山上面，啊，他也会让游客进去啊，他说反正都已经进去了嘛，所以他让你去参观一下啊。所以我在啊几年前呢，我也上去进去过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啊，中间隔断的墙是真的有那个墙啊。那保罗他说他拆毁了，那你要记得，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圣殿还在。但是他说两下合为一，拆毁中间隔断的墙，十五节，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所以犹太人跟外邦人当中呢，一样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我们可不可以因为耶稣基督成就和平，你跟我和平，因为耶稣他废掉了这个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要将两下借着自己，借着自己就是在他里面，再一次在他的里面，在基督里面造成一个新的人，这个新的人就是教会，新的人种，如此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就借着十字架是两下合为一体，与神和好了。这个概念就是在下面这个图啊，哎，就是左边是犹太人，右边是外邦人，两个人在基督里面和好了，成为一个好的基督的身体，这个基督的身体再跟上帝和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啊，神对于教会，这个教会就应该有 supposedly 啊，在当时是这样的啊，有犹太人跟外邦人，这两个在一起的教会跟上帝和好了。所以在基督里面现在已经不分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因为基督跟上帝和好了，所以我们就跟上帝和好了。可以，意思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可以看见上帝的奇妙的作为。你可以讲说以弗所书第二章就是在讲说神如何的成就这个教会，你可以讲说第一章是教会的计划，第二章是神怎么样做成的这个教会啊，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所以回到我们这边来，好，那刚刚讲的是大约讲的，我们现在来比较详细讲一下哈，远离神的人其实就是距离哈。我刚刚有提到哈，原本是不认识神，在基督耶稣里面靠着血跟神接近哈。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啊，就接近了阿爸天父，而且不认识什么人，在基督耶稣里面与耶稣成为一个知己，然后就在基督里面与神和好，所以这是我们这个一个过程哈。啊，就是神一步一步的带领。神使得犹太人跟外邦人和好，在他的里面和好，然后呢整个新的人种教会再跟阿爸天父和好。神所有的应许跟盟约的确只和以色列人中割礼的人有关系，这是旧约里面的。那保罗特别提到这个割礼的意义，是表明神对先祖的应许盟约没办法废弃的，就他们的犹太人的这个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但同时指明了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冲突是存在的，而且是非常深刻的。但是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之下，这个仇恨化解了，也预表所有人世间的仇恨耶稣基督替我们承担，我们应该在基督里面合一相爱，然后与神亲近。 You see， 我们与神和好了，那我们现在要追求的就是亲近上帝啊。所以 我再说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个一同坐在天上就是一个高潮哦。我们在后面呢，以弗所书第二章后面也讲到，就是说我们是新的人种啊，我们在基督里面呢跟阿爸天父和好了。那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我们与神亲近。与神怎么亲近？那么就是你的灵要提升到天上去，与阿爸父天亲近。第三点，基督徒是受真割礼的人。保罗特别对这个割礼特别解释，这不分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罗马书二章二十八节他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割礼啊，世世代代的犹太人都在割了几千年了，但是神没有看中他们，神看的是你的心里面，你是真的在灵里面割礼吗？这个灵里面割礼，一个很简单的理解就是你相信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成就了上帝对于犹太人的应许，他要给他们属灵的迦南美地。这个属灵的迦南美地是给亚伯拉罕，这个给亚伯拉罕的这个所有这些割礼预表的，耶稣基督来完成。耶稣基督完成了这个整个上帝他的应许，他是一个完美的赎罪祭、挽回祭，所有上帝的应许都藏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呢，真割礼的人才是真犹太人。但这个应许是透过相信信心，所以亚伯那个罗马书前面四章就讲了，是为什么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是凭着信心啊，信心，我们是信心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子孙，所以这些属灵上面的所有的产业呢，也是属灵的子孙可以拿得到。所以在这个保罗的论证当中，我们就成了一个真割礼的属灵的犹太人，这属灵的犹太人就有继承权，承接这属灵的迦南美地。那这个就是一个太奇妙，太奇妙了。那我们这个新的人种不需要去割礼，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们是真割礼，是灵里面的割礼。感谢赞美主啊！如果没有保罗这样讲的话，我们现在所有信耶稣的都可能还要去行割礼啊，肉身的割礼，那就很麻烦了。那合一呢？合一就是说你拆毁中间隔断的墙，那这是耶稣基督用十字架的流血和睦了我们之间的不同。我们现在的华人教会呢，没有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冲突，但是呢，我们呢许多的看法认知上呢会不同。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在疫苗上，我们最近呢我们在讨论要不要打疫苗的问题。我很早很早在去年这个疫苗出来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我说你要知道打疫苗的危险 ，OK， 它的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好像疫苗没有被这个美国这个卫生局批准，而且那个卫生局长说得很清楚，他永远不会批准。他说这个是只有在紧急情况之下可以应用的。他说，因为这个疫苗的发展，每一个疫苗通常平均要10年到15年，我们这个才一年多，很多这种后遗症都还没研究清楚，只是大家都不知道，大家都被疫苗这两个字都以为是安全的。可是呢，因为媒体没有讲这种疫苗的这个副作用，这个副作用呢太多了。所以我说我们要知道你打这些东西你到底得到是什么东西，它的副作用是什么。那我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出了事药厂不负责任的， 那你为什么要去打？那我再说，你如果万一得到的话，有一些的药物是非常有效的，可是我们看见很多的药厂就打压这样子的消息，不让真实的药物可以解决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打压这些事情，让人们没有其他的方式，只好去打疫苗。你可以从这个地方来看呢，也是基本上在教会里面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很认真的去挖真相。但是呢，你要不要打疫苗呢，是你的决定。这个决定不是教会说该不该的问题，而是个人的决定。那当然，这个个人的决定呢，你要知道你的冒险。那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的报道，有很多很不好的事情发生。打了疫苗以后，哇，很多人出现很严重的副作用，甚至死亡。但是呢，教会在这个地方呢，还是有严重的不同的意见。所以呢，我听说有人说，哎，教会当中呢，应该每个人都打，我才敢来聚会。啊，这是一种说法。那第二种说法就是，牧师，我说有些牧师啦，啊，为了会众安全，所以他去打疫苗。啊，我们最近有一个牧者会议了，我一问了，所有参加会议的牧者都要去打。只有我坚决不打，我说这个冒险太冒险了。那打了疫苗以后副作用都还不知道，那药厂又不负责任，那我觉得这个我没有办法担负这样子的风险。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打了疫苗也好，没有打疫苗也好，都是我的弟兄姐妹啊。每个人你打的原因都不同，那我们要尊重啊，对不对？我们还是彼此相爱。那在选举上面呢，不同的看法；在神学上面呢，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文化上面、学识上面都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某些省份的人的偏见。啊，这个以前在台湾呢，台湾就是有一个本省跟外省人的分别，啊，在教会当中有没有呢？有的。那我们在中国，我有几次去中国某些省份，那不晓得有一次就突然谈到他们对某些省份的人，啊，就有一个。公司的老板跟我讲，他说：“刘牧师，我告诉你，某某省份的人，我是绝对不会用的。”我说：“你基督徒吗？”我说：“他说基督徒更不能用。”他有这种偏见，你知道吗？他说：“哇，对某些省份的人，他有很深的偏见。”那我们是不是对于教会当中的成员里面，你会不会有这样子的看见呢？那某些省份来了，你是不是就要特别的怎么样呢？但是这一些不同的看见，那是教会里面的问题。那你可不可以因为耶稣成为我们的和睦呢？那个是对每一个教会的挑战。我们还有对生命操练上面的看法不同，因为我有这种操练的方式，我们的灵要提升到天上去。我告诉你，这种事情一讲出去，很多人会有不同的意见啊。刘牧师，你怎么可以带这种东西？这个东西圣经上有吗？这个怎么样？我告诉你，一大堆事情会跑出来了。每个人的意见都不一样，但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啊，这是最重要的。我们感谢主啊，因为耶稣我们和睦。Okay, 我们大家共同的发展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个地方没有说谁的学识好，谁的文化水平高，谁比较有钱，谁比较有势力，都没有。 哎，我们共同发展是要在圣灵的运行之下合一相爱，这就荣耀了我们的耶稣，荣耀了我们的上帝。其实这就是教会新人种新品种。我们没有犹太人外邦人之间的冲突，但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人在一起，你可不可以因为耶稣的关系成为和睦？第十五节，废掉冤仇。基督耶稣来不是要改变律法，他是成全律法，他满足天父的要求。所有在旧约圣经里面他的那个献祭 perfect 完美的赎罪祭，一次就完全了，我们就不必要再重复，我们就不必回到旧约里面。他的旧约的礼仪，他是废掉礼仪上面的规条，比如说敬拜的礼仪啊，这个祭司该做什么事情啊，很多祭司该做的事情现在我们也不必做了，但我们就是有敬拜有赞美啊，你也不必去准备这个陈设饼啊，你也不必去这个眺望这个七个金灯台的那个捡这个竹心啊什么之类的啊，还有宰牛宰羊啊干嘛的，这些都没有了，完全是新约的样式。 OK， 你也不需要割礼了，你也没有动物的献祭，你也没有什么洁净不洁净的条例啊，因为洁净不洁净的条例这是最让犹太人跟外邦人分开的。但是我们现在在新约的信徒当中呢，偶尔这些洁净不洁净的条例呢，还会造成一些小冲突哈。那我们就是为了爱啊，哎，他说不吃，哎呀，我们就不吃；他说不能吃，哎，就不能吃。那不管怎么样呢，这些礼仪的规条呢，是造成犹太人跟外邦人不能往来，但我们教会里面。我希望没有这样子的事情，不会因为吃什么东西造成一些的影响。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的人他说，哎，我不能吃猪肉，因为圣灵引导我不要吃猪肉。我说好啊，那不要吃猪肉，那我们也相安无事啦，绝对没问题，也不会因为你吃不吃猪肉呢，我就对你有另外一番的这个评价或怎么样，不会的，我们还是爱。十五节后半跟十六节啊，神将原本死的人透过基督使他复活，与基督一同坐在天台。现在不拘是犹太人外邦人，把基督里的新的人种就是教会创造出来。我们彼此不再有仇恨，而是合一在基督耶稣里面，并且透过合一的教会与上帝和好。所以这就是十五十六节他要跟我们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教会与阿爸天父和好了。你也可以说我们现在的教会没有一间教会不是跟神和好的，我们都和好了，因为耶稣成就了每一件事情，真的很感恩啊，感谢赞美主。好的，那么我们稍微复习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的重点啊，第一节到第十节呢，它是说明了使人怎样做神的生命上有份，借着信耶稣与基督一同复活坐在天上。那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他说到外邦人如何在神的应许上有份，那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你跟我都是外邦人，我们都不是犹太人。那十一十二节说明外邦人原本无份在神的应许，十三到十九节外邦人成了有份者的过程，这个神的过程他废掉这个冤仇，拆毁中间隔断的墙等等，都是透过耶稣的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救赎。那造成这两族人所成立的教会是神居住的圣殿，那这个圣殿呢，我们下一次会讲，这个圣殿呢已经不是建筑物了，这个圣殿呢，保罗的启示就是你跟我还有我们在一起就是一个新的灵宫spiritual house， 这个灵宫呢是随时在改变， 那我曾经跟大家讲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哈，我们现在在一起查经哈，我们现在有77个人在线上，我们77个人呢就是一个灵工，我们大家都是活的石头吧。那隔一天在聚会，可能有120个人，哎，那就是120个人成为一个新的灵工。这个灵工是随时都在变，但是我们都是在主里面的教会，主里面的圣殿。啊，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第三点，原本犹太人、外邦人是不和睦，犹太人、外邦人就同是与神不和睦的哈。只有在基督里面，基督是我们的和睦，也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和睦，也是我们这些不同省份的人的和睦，也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基督是我们的中保。17节，借着他的死向远近的人传福音啊，这是我们下一次的信息。第四点，基督是我们的同伴，一同坐在天上。啊，我真的等不及，盼望我赶快得到一些启示，怎么样带领大家，我们一同到天上去。B 创造主啊，耶稣基督使我们成为新的人，要预备我们行善啊，这是第2章第10节讲的。那他是我们的救赎主，借着他的血，由远处可以亲近上帝，就是外邦人透过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我们可以亲近上帝，我们就靠近神了哈。那他是我们的和睦，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睦。请问你现在还有跟教会当中的任何一个人不和睦吗？盼望你也和睦哈。然后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房角石跟根基哈。这个是我们下一次会讲到犹太人跟外邦人，因为耶稣基督原本远离的，现在就亲近了；有冤仇的变成和睦了，有隔墙的拆毁变成合一了。两个不同的个体成了一个新的人，就是教会，成为一体，成为一国，成为一家，成为一个殿。后面这几个是我们下次会讲的。这个外邦人、犹太人，因为耶稣基督，那这对我们现在华人教会来讲，我们原本远离的，现在跟上帝亲近的；有冤仇的变和睦的；有隔阂的现在合一的；不同的个体的，我们都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国家，基督的国度哦，一个家，一个圣殿。我们是一个圣殿。所以这个概念是以弗所书第2章带给我们的。再来第13种的分段啊，我跟大家讲啊，其实有好几，可能有将近20个分段啊，我就是每一次的来跟大家来分享哈，再一次用教会来分段哈，神对教会的计划，第1章，神对教会的完成，哎，神怎么使用耶稣基督？化解了这些冤仇，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两下合一，与上帝和好。哎，这是教会的完成。然后还有使徒根基，先知的根基，建立教会，那教会就变成圣灵充满的地方。那神对教会的使命是第3章。第4点，教会有合一跟相爱的生活，是从4章1节到5章21节。教会里面应该有的家庭生活、家庭的样式，夫妻之间、主人仆人之间、父母之间、孩子之间，哎，这是5章22节到6章9节。然后教会应该有的征战，属灵的征战，穿上属灵全副军装，上帝的军装，不是任何的军装，是神的军装。这个是上帝要保护你跟保护我。感谢赞美主啊！所以呢，作业呢，我待会可能还会再增减啊，所以我有10题是非题，然后1题的精神作业。 这个盼望呢，还没写作业的赶快哦，你到二至二跟二至三的作业就很好写了啊。感谢赞美主，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哈。主耶稣，我们感恩，谢谢你，让我们很快的啊完成了二至三的讲解。我们求主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让我们真正的明白领受到以弗所书第二章这一段讲到的事情。求主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恩膏我们，让我们在神的恩典之下，因为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和平和睦，让我们肢体之间没有冤仇，只有彼此祝福，彼此欣赏，彼此成全。主啊，你也带领我们真的在所有这些教会里面的事工，大大小小，我们教会里面的所有的肢体彼此之间合一跟相爱，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的，各位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的，你可以举手发问哈，感谢主。可能在两个礼拜吧，我想会有一个小型的聚会哈，但我要发展一下怎么样达到那个以弗所书二章六节的境界啊，求神给我一些的 idea 哈。我还不知道完完全全怎么样做，但是有一些概念，但是从来没有，我自己有操练有上去，但是我还想更加的成熟运用成熟哈，所以让我们可以更加的明白。 OK， 子君有什么问题？
老师你好，我就是问一下关于那个合一的问题。
是，
就是在比如说像宗派的里面，还有对待疫苗啊或者是其他东西的这个态度上，你讲了就是用爱心互相宽容，然后在那个不同的里面以基督的爱去尽量的去合一，去求和睦。
嗯，
然后就是有一些极端的一些情况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有一些牧者，他既不是异端异教，同时呢，他又有一些严重的偏差，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去论断他就是说是耶洗别呀，是巴兰呐，或者是扫罗呀，我就是可能比较像这些人的性格，但是他至少是我们主内的肢体，我们没有办法给他贴这样的标签。然后圣经上又讲，就是说的那个淫乱的人哈，不能和他同席吃饭，就是一些灵的转移啊，然后那个衣服也要厌恶那样的。然后那对于这样的一些特例的话，就比如说我跟你沟通过的几个你所知道这个人，那我们是就是是怎么样的一个尺度，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和他们就是具体的用什么方式去合一去相爱。我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OK 啊，你不必说一定要达到某种程度上或实质上的所谓的相爱。相爱并不是说我喜欢你，我买东西送你，那个叫做相爱。你千万不要用一个物质或是用一个什么样子的程度表明我相爱。相爱其实就是关心。 OK， 你可以讲说比如说你讲的那个例子，你知道他可能服事上有果效，但是呢他在生命上面有很多的缺失，你跟他相处的时候呢，你也会怕他身上的一些不对的灵会过来。所以我们在讲灵转移这个课题的时候呢，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因为其实要做一个爱的人， 你要做一个爱人的人，你基本上呢，你必须要装备充足，你必须要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在这种不会受伤的状态之下，你可以把神的爱透过你跟他之间的交往给他。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真的需要有很多的操练，我们不是说一次就很成熟，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也是在失败当中的重新的评估，重新的反省，重新的再一次的劝勉自己。 OK， 但把握一些的主要的原则，就是说相爱不是不是一定要达到什么程度，相爱就是要让对方感觉到被爱，那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你可以关心他，你可以不要说太多的话，但是他有一些的见解，如果说很不合圣经什么的时候呢，你可以稍微提醒一下，就是说我认为是这样，我不会这样，这样就好了，你不需要去跟他有任何的冲突。那具体上面其实我觉得也是因人而异，因为每一个人的领受感受度都不一样。我们现在最大的挑战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教你这个一招全人类都可以通用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有些时候你要看这个人，我要怎么样跟他交往，他能够领受到什么，我能够帮助到他什么。其实说真的，以每一个关系都是要祷告的，都是要祷告的。我可能可以教你说有些时候送送礼啊，送礼给他可能会有他会有其他的想法。OK， 可以说我昨天有帮你祷告了，我看了一个意象啊，也是表达了你跟他之间的关系，就表示你关心他。 OK， 或者是说我看见你这个衣服你需要一件新衣服啊，我前几天逛商场的时候看见衣服蛮合适你的哈，我就替你买了，我希望你喜欢了等等。你也可以建立这样子的关系，表达你对他的爱跟关怀。OK， 那你不需要在其他方面太过，有些时候你不能太过，有些时候又不能够太浅，但是这个深浅又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只能说祷告上帝，你要跟他保持维持什么样子的关系。 OK， 合一相爱是需要有智慧的，但我们可以在一起发展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如果说你的对象一直在咒骂的话，那你就拼命祝福他，你用你的祝福来带领他，然后你不要被他的咒骂影响掉，防止他的咒骂的灵转移到你身上，但你要把你的这个祝福的灵转到他身上。这基本上也是一个属灵征战不是吗？所以要做一个好人，其实基本上我们英文叫做 in a very disadvantage， 就是不是在一个很优势的地位，你要会牺牲，你要懂得度，把握这个度，你要做得很好，而且呢你要可能他会咬你一口，可能他会不管任何的理由，那你还要饶恕他。也在这个人际关系当中是一个艺术，不没有一个什么特别的办法，但是你如果能够让他感觉到你身上带着神的爱，就已经非常成功了。我大概只能讲这些了。
是 谢谢老师，我感觉我已经抓到那个准则了。
感
因为
谢主。
过去的时候，就是怕那些灵的不好的影响，我一般都选择就是
逃
不
避。
太联系或者是躲避。
对。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本身就是不管他是邪灵啊，是圣灵的那一方面，我都比不过他。就是说，那一个正面的、反面的诠释，我都比不过他。我觉得我是。完全没有办法影响我所说的这一些人，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就尽量去不去联系。但我觉得偶尔他们和我联系的时候，好像他们能感觉到我的那种不接纳或者是排斥。我又觉得，就最近我就反思，我可能这种处理人际的关系是不对的，因为他们毕竟是主内的肢体。
是啊，
然后我就是没有一个方向。今天问完老师，我觉得我明白了，就是在保护自己的前提下，因人而异。然
对，
后你可能对他做不了太多的事，但是你至少他在和你接触的时候，或者他主动和你接触的时候，他能感觉到你并没有排斥他，你还是在接纳他，还是在爱
是的，
他。
是的。
也许你没有更多的为他征战呐、守望祷告的能力，或者是那个。就是劝勉的能力，这些
是，
都不要紧，就只要
对，
在接触的原则上，让他感觉到你还是在爱着他的，
是的，
是这样吗，老师？
是的，这样
谢
就已
谢老师。
经非常好了，真的，因为这个，也人际关系的建立，肢体之间的建立了，不仅是他的问题，也要考虑到自己的问题，啊，如果说你的
对。
灵很敏感。啊，你的很容易受他影响，那你也可能要保持一点距离，为的是要保护你自己。就像你刚刚讲的，你要保护自己，那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前提啊。但是每一个人的 case，每一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所以我只能说保护好自己。OK，要做好人，的确不容易，又要。如果他咬你一口，你还不能受伤，你还要继续的爱他，饶恕他，基本上就不是一个很容易的功课了啊。所以，但我们也不能因为说哦，这个不好做，或者是说做了很难过，或者是说哎呀，这个功课太难了，我不要学，那不行啊，那你还是要学习啊，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在这种不断的这种小冲突当中呢，你。成长自己，OK，
明
这
白。
要奉耶稣名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哦，你的人际关系就是彰显你的生命，你的生命，你的生命的好坏就是在你的人际关系。那这个功课真的，圣灵会带领你要好好的跟神问啊，主啊，这个。如果说有一个人常常带给你麻烦哦，那可能就是神借着他来修剪我们的生命。这一方面我们说感谢主，那另外一方面说主，我们也需要有智慧，因为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可能会影响到他，也会影响到你，但你要拿捏得很准确，的确不太容易啊。我知道你还有儿女，所以你更不是太容易的事情啊，所以，而且你的小孩子很小，所以不太容易。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的鼓励，我加油。
谢主。好的，那黄艳颖，黄艳颖，你的有问题？
哎，刘老师好，我想回应一下，就是您今天分享的以及我那个作业，现在我不太清楚是我自己经历做与主同坐在天上的，还是说我从另外一个高度，从一个很高的高度来看，我在上个星期在写作业之前，因为酝酿了好长时间没写，其实我心里边是有的，但是我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就经历一个对一个人的一个饶恕，我做了就是，做了490次，我定义奉耶稣的名，我选择饶恕他，这是 大概是下午四五点钟的事情，到晚上我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大概是十点多钟，我就奉耶稣的名我来宣告，就是我就感我的灵能够感受到我自己是在一个很高的高度在往下看，因为我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小的，然后这个是那个形状，我自己知道是从一个高度往下看，
嗯，
但是我不敢保证呢他是我是与主同坐天上的，但是这个眼光不一样，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经历，
嗯，
在写作业当中的经历。第二个是刚才老师谈到的犹太人的和以色列犹太人和其他的种族的不一样，
是
以及他们有那种民族的优越感，
是
我也有一个，就是在您分享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我有自己的不是照抄老师的，我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和以及对于我原来学习的课程的一个总结吧，
嗯，
就是你比方说这个割礼，当以色列的男孩子第八天行割礼，那一天是凝血酶最低的一天，是最不疼的一天。其实神他对以色列民他有一个特别的爱，
嗯，
他选择第八天是对他们的身体有益处的，
嗯，
尤其是在他们对他们未来的婚姻，就是说犹太妇女从妇科的这个疾病上要比其他的民族要少，也是对于民族的一个保护。
对，
另外呢老师后面的问题我没有看到啊，就是关于安息日的问题，我的观点就是不会是去，即使弟兄姊妹们愿意做不安息日，当然我也尊重他们，我们不过我也尊重，我不会去用我的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弟兄姊妹。
嗯，
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很忙嘛，弟兄姊妹们连星期日都没有，或者一天休息的时间没有，那么有一天这个时间坐在家里面和全家人聚集，他们真的那样做的话，我想也是有益处的，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些想法。还有一个刚才刘老师谈到的那个灵的转移的课程，我们可以学吗？在哪儿可以学？好，谢谢老师，这个就是刚才课程的回应。
我想作业就是你自己去，因为是晋升作业，所以你可以自己去发展啊。因为我提到这个安息日的事情呢，是因为最近国内也好，台湾也好，美国也好，都有人在说我要过安息日哈。那我只是说，你从一个你所学习到的地方，你怎么样对这件事情的回应？我不是要你去跟他辩论啊，而是说，你要如何去劝勉他，那他听不听那是他的事情，但是你也要找出这个经文上面还有我们今天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所学习到的，那你如何劝勉他，那就是上帝要开启你智慧了。那灵转移就是我已经讲了六次，所以放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面。那基本上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所以在火传学院的其他的专科里面他们会学到，这个但荣耀生命科不会学得到，其他三个科都有啊，所以你可以单独的去修它吧呀。好，那么杜美华有什么问题？
刘老师你好。
你好。
我刚才听了您刚才讲那个就是犹太人的那样的一个骄傲，但是他没有真的看到，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就已经把神的心意，对人类的一个心意就已经表达出来了，但他们可能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的，
没有，
就是接受。哎，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好。那么这样的话，我可不可以就是以后哈，如果说遇到一些对于信真主教也好啊，其他的像东正教好这样的人，可能他们会有一些的说法，可能是认为自己的这个信仰啊是很有这样的一个纯正或怎么样，那么我可不可以 就是说跟他们就回说一下，就是创世纪因为他们都读创世纪，我觉得不是摩西五经应该他们都有这个，好像
是
我具体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不可以就拿出您刚才想说的这句话，就是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神在大洪水之后就已经对亚伯拉罕已经说了这样他的心意的话。
是的，
他对整个人类，是对所有人都是有一个心意的，那怎么回应就是你的事儿。而且我们基督徒呢是一个就是生命，我们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的在改变，
对，
不断的在更新的一个过程，所以原来可能是有对的，或者是在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怎么样去纠正我们认识一些的问题，
是
我们的生命是不断的在更新在改变的过程。
对，
所以说像天主教或者是东正教，他们都有一些固有的一些的认为啊，认为玛利亚怎么样啊，
是，
那就是他们没有更新，我就可以这样说吧。
你这样说他们可能会跳起来啊，因为他们对于他们的传统啊，特别是东正教，他们有他们一套啊，这个东正教跟天主教他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说他们把很多的敬拜放入了他们的仪式里边，那我们英文叫 sacraments， 就是说他们认为透过某一些的仪式神的恩典会下降临，所以你看天主教我们所熟悉的可能说是领圣体，有没有，就是说每个人排跪就是主耶稣的那个身体给你啊，所以他们认为就是你透过这样的话你会得到祝福啊，比如说是这样的。那东正教的话我不是太清楚，但我也知道他们是传统，非常传统，他们有他们的仪式，而且东正教也蛮像天主教的，蛮像天主教的，所以但他们就是重视仪式的 sacrament， 就是透过这个仪式呢，哎，你会得到神的祝福啊，所以跟我们现在我们讲说用心灵跟诚实敬拜了，这个是有一点差别的。所以与其你跟他讲说啊，这个神，你可以跟他讲提到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可以讲说神的心意是什么，但你也不要去说哎呀你们这个不对或那个不对啊，不要像圣母玛利亚祷告啊，你一讲他马上就昏了，人马上就会说哎，这个触到他们的底线啊。那当然呢，我们说天主教说把玛利亚圣化了，对，那他们祷告是像玛利亚祷告，所以呢这个基本上圣经上没有这个教导，没有这个教导，所以
东正教也是把玛利亚摆得很主要的位置。
对对啊，所以啊他们两个很像啊都是重视仪式的，
是的
呀、yeah。所以我对于这样子的宗教的，他们就有那种比较固定的看法，他们很难改变的，除非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但是现在在天主教也在追求圣灵哦，可是呢，他们还是非常的抓了他们的。像玛利亚祷告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神没有给我这种使徒的看见。如果有一天他说刘一仁你去破除天主教的什么什么的话，那再说，但是那个千百年来了还没有人这样做，所以盼望有一个像使徒保罗这种人物出现，那个时候才可能改变吧。但是我的劝勉就是你可以提到这些事情，你可以提到我们用心灵诚实敬拜，那太过于这种礼仪上面的敬拜好像不是神，不是耶稣基督他所追求的。 OK， 你也可以跟他讲说腓立比书三章三节，就是我们用心我们的灵来敬拜神的，所以很多的灵这方面不是一个礼仪的问题，哎，礼仪的话基本上不是心灵跟诚实，你可以说哦，礼仪也可以有心灵跟诚实，但是 这个程度上还是会有差别的啦。OK， 好的，
好，谢谢，
好的，好的，感谢主。还有谁没有问题的话 ？OK， 李晴啊，李晴有什么问题？
牧师，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是上个礼拜的那个主要的内容啦，但因为上个礼拜我没有上来，所以我就今天问一下，就是第二章的第八节那边讲到，就是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嘛。然后那这个录音跟笔记上面就是提到了恩典跟信心都是神的。就是说都是从神来的。那我想要问说，如果说恩典跟信心都是从神来的，那这个跟第一章的时候所提到的这个拣选，就是说拣选跟预定，有没有什么冲突的地方？因为我们那时候讲拣选的时候是说，拣选神是预定，就是说我们信耶稣就预定了信耶稣的这条路。走上去的就蒙拣选，所以不是说有给特别的人，对，有什么特别的信心等等。那就是说这个地方讲到恩典跟信心都是从神来的礼物，那这个就是说跟这个拣选跟预定有没有我的问题就是说有没有什么冲突的地方？那如果没有冲突的地方的话，那如果解释的时候怎么样把它放进去比较好？
哇，非常好的问题，因为这正是在神学上面他们讨论的地方啊，就是说，哎，神如果没有特定拣选你，那你怎么会有信心？啊，那这个普遍的信心、普遍的恩典，那为什么有些人有，有些人好像没有啊？但我们只能说是从观察上面来看啊，哈。那我觉得神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万人都悔改。我觉得这是神的心意。那我也觉得啦，哈，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啦，哈，就是说，啊，有没有人在为你祷告？是，我们为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如果我这样讲好了，就是说，有一个慕道的朋友，没有人为他祷告，跟一个慕道的朋友100个人为他祷告，你觉得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有100个人在为他祷告的，神会给他多恩典，神会给他信心，因为那是礼物嘛。那一个人没有人理他，啊，真的，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非常的那个，我们真的很应该悔改一下。所以我觉得在经历上面，因为这个会牵扯到很多神学上的辩论，那信心，这个，信心从哪里来？我们当然我们就说，因为根据以弗所书2:8是信心是从神来的。那你会说每一个人对信心的表现跟每一个人跟信心的确是有程度上的差别，但这也还是从我们自己的理解上面来看。因为有些人他听了一次布道会他就相信，那你说，哦，他的信心从哪里来？是神特别给他的吗？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加尔文他就讲说，你看啊，因为这个人 会接受，那是神特别给他信心，所以 他的拣选他是特定给这个人的。所以这个就是当初他们辩论的时候会有这一方面的看见。那但我觉得这些都是神的恩典，这是一个 gift， 这是上帝所给我们。那我只能说在处境上面，因为我也讲过一次，讲过几次吧，我们都是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之下很容易接受耶稣的。我觉得神他也透过天使来制造一些环境让我们可以接受耶稣基督。我觉得这个呢，一般来讲我们也看不出什么信心不信心的问题，因为我们不知道在什么时刻 你就是在那段时间当中，比如说你失业了啦，你失恋了啦，你什么东西没啦，哦，哎，那个时候当有人在为你传福音的时候，那你就愿意相信，你就说那信心从哪里来？这个就很难回答啊。所以我想，我们只能根据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这个信心跟恩典是从神来的，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辩论说，哦，到底是什么样的程度啊，是不是神特别给人的？我相信是神给每一个人的，但我也相信呢，有更多的人代祷，祷告是有差别的。我希望有回答你的问题啊，李青。OK. Yes. 所以李青，我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哦，有，谢谢牧师，谢谢。
OK， 好的。OK， June， 你还有问题？选择。好了，我回答一下黄燕颖的问题啊。你那个经历可能是在与主同坐天上，但是，我觉得与主同坐天上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在基督里面，你要跟耶稣基督有交通，那个才算数。我觉得啦哈，如果说跟耶稣基督没有交通的话，那可能还是自己的看见啊。OK。June， 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问题就是说，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章，他说这个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跟真理是由耶稣基督带来的。那今天我们讲的是说，耶稣基督废掉了这个一些这些礼仪上面的规条。
对。
然后呢，但是呢，律法它没有改变，它是来成全的。然后刚才我们也谈到我们这个。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来遵守神的律法哈。那好像就感觉就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律法既然是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去的哈，然后那我们作为现在的基督徒，有没有一些好像有没有一些我们老说我们要遵行神的律法？律例典章，但是好像从概念上除了十诫以外没有其他的能够列出来，不像以色列百姓一样从十条演变成三百多条。那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些那个律法让我们就是也应该是耳熟能详的？
有啊，你除了十诫之外，你还有主导文啊，对不对？你还有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啊。所以为什么我说你们要参加那个洲际火船了，我要求你们要写马太前七章啊。为什么？因为五六七三章就是天国的宪法，所以天国的宪法里面规定有很多，包括地狱啊，包括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骂人等等的这些啊，我觉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啊。然后还有不要论断啦，对不对？你们要进窄门走小路啊，你们要分辨假先知啊，对不对？那这一切都是很重要的东西啊。所以五六七三章对我来讲，那是全新约当中我个人认为啦哈，那是最重要的。如果说你要把它当做一个旧约律法来看的话，你要详细的研究五六七三章。OK， 感谢主。好了，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啦 ，Mandy， 你还是 Mandy 还是立秋啊？你有什么问题？
我是立秋。那个刚才那个谁，那个姐妹， 看看，他问的说，你们得救在乎恩，也因着信，因这个就是好像是我们得救的时候就有这个经验，我们才会信，因为我们祷告蒙应，蒙应允啊，求父神医治，我们得到了医治了，
是，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哇，这个真的是又真又火的，
是的，
是我的经验，所以我知道啊，这个神不是虚的，那我就很快就跑进去了，所以我就觉得说是一个得救在乎恩，是因为我们经历到神的又真又活，他是听祷告的，也是回应祷告的。
感谢主，
Amen。谢谢，这是我的一点点的分享。
好的，谢谢。我想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个地方了，我知道有点晚了哈，感谢主啊，请耶利亚你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谢谢。
好，主耶稣，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来学习这一章的圣经，愿主耶稣基督你的智慧和启示充满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能够完全的消化理解这一章这节课老师所讲的内容，也求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来帮助我们每个人来翻译，按照我们每个人的学历和背景和理解程度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吸收理解，完全的吃透，愿主耶稣基督祝福我们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生命都能够扎实的成长，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